那么它这个词表什么呀？表分离的感觉，能想象到吗？啊，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叫 take off， take off 叫飞机起飞，飞机从地表面脱离，跑到天上了，是吧？分离了，是吧？ take off 也可以指脱衣服，那衣服从身体上呢剥掉了，是吧？脱离了，所以 take off 是表这个意思。好，我再给一个叫 put off， put off 学过吗？好，学过啊，这边有大学生啊，都会啊。put off 叫推迟啊，推迟本来说运动会呢下午开啊，后来发现呢下大雨，那就推迟到下周吧。所以将原定的计划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未来的一个计划的时间之间有了一个距离感，推了一周，这就是距离感了。所以 put off 叫推迟，推迟运动会，推迟会议，推迟事情都用它 put off 啊。那下次呢我索性不推迟了啊，就要把它 call off 了，是没？好，取消 call off 叫取消。什么叫取消呢？你想希望中一件事情发生，后来没了，这样的话呢是你的理想与现实产生的距离，所以 off 就是距离感，就是分离的意思啊。这样的话你看呢啊，确实这么说是对的。好，那么我再给你换一个啊， shake 叫 shake off， shake off 你怎么翻译呢？ shake hands 是干嘛呢？啊，握手呢。所以 shake off 叫摆脱，是吧？有人追我，我一看恐龙 shake off 啊，是吧？一看美眉，考虑一下，是吧？啊，所以就这样 shake off 就摆脱嘛，追求啊。当然在考试里面，在国内的四级考试考过这么一个短语叫shake off the cold 啊，感冒，摆脱感冒，就是感冒好了的意思。我过了个周末呢，把感冒给摆脱了， cold 不是感冒吗？ catch cold。 那么 shake off cold 的意思是感冒好了。所以你要理解，往往可以是人的追求，也可以是一件事情啊，你不喜欢的事情把它去掉，叫 shake off。 好，又写了一个啊。那么呢我们其实挺多的啊，再举一个吧啊，叫 get off 啊。 get off 是什么呀？坐汽车下车了，你跟车脱离了，车走了，你停下来了，是吧？你回家了啊，跟他有距离了。所以你对这个词如果真要是理解是表距离感、分离感，那你想学不会不可能的，这一串一串都知道，是吧？我再写一个啊，你别看容易，这是四级考试才考的，老师也讲的时候呢有时候抄一些这个你高中要用的东西，因为我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因为好多同学你来了之后第一天我就知道你早就是清华的学生啊，或者北大的学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呢我想让你提高一些，所以个别的词稍微用一下，但是词很常用，这都是大学里面课本里面常见的词。 come out 的叫成功啊，成功就一件事情发生的意思，发生而且呢它强调好事情，就是属于积极词汇，主动的，它不是一个消极的说坏事发生，不用啊。你说事故发生 something happened， 而一个东西最终举行了，最终举办了，最后成了，用 come out 啊。所以 come out 叫成功，它也是你的理想呢腾飞了，成功了，是吧？也是有距离感了啊。所以接 off 的这些词，我们能考到的、见到的，你应该掌握的就这么多啊。别的呢我们就不用再去看了，这已经足够了。这是这道题总结的第一个知识点。好，第二个知识点，这个词的用法， SEC 这个词的用法。那这个词怎么使用呢？一个是这个短语 see off， 这个短语就不说了，叫送别。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小 A 小 B 啊，是 see somebody do something 啊，那么以及第三种用法 say somebody 叫 doing something 啊。那么对于这两个结构来说，区别也有，相同点也有。那么相同点是什么呢？看这个词是谓语动词，母人是宾语，其后的结构叫宾补，叫宾语补足语啊。什么叫宾补呢？好，我写在这儿啊，宾补，这也把宾补顺便讲了啊。宾补呢它称之为叫宾语的补足语，它是揭示宾语的性质啊、状态、发出动作的这三点啊。宾补是用来说明宾语啊 ，sorry， 宾语补足语是用来说明宾语的。那么当宾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它是什么性质，发出什么动作，都拿宾补来描述，这是它的作用或叫功能。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呢？它应该是形容词性的。你想宾语是名词性的，那宾语补足语拿形容词才能修饰一个名词性质状态，即是它，那这时候形容词性的，比如形容词本身啊，那么分词对吧，我认为这本书很好，是吧？ I believe this book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不是分词吗？加 ing 的吗？但是 interesting 是书好，书有趣， 不是说我有趣的认为跟我认为的动作没关系，所以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这儿用副词，用形容词。如果你真要用了副词，那是揭示谓语动词的，而此时必须用形容词揭示该名词性质、状态、特征，对吧？那么这个问题我也讲过了。好，那么在谓语加宾语加宾补的这一点上，这两个是相同的，相同的这一点呢，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谓语，这就是宾语，这就是宾补。但这个宾补是动词原形，那么 say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呢，就说动名词也可以做宾补啊。但区别何在呢？它强调你所看到那个动作的一个片面、一个场景，而用了 do 原形，看到了整个的事情的经过，通通看着了，就这个动作啊。所以区别在这儿，这是一个片段啊，这是全部过程啊，没了。所以那这个用法就这么多啊，你再找呢，考试不考了。好，知道这三个就足够了。这是这道题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好，这道题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叫独立主格。好，看黑板。那么在国内的考试中呢，考语法呢，它有两个难点啊，一个是虚拟语气，一个是独立主格啊，还有几个重点，比如说非有动词、倒装、主谓置啊。这个问题呢是我下午展开的，因为下午就是第二节课啊，第二节课讲的时候呢，刚才讲词汇嘛，今天刚上半节课。下午的那个第二节课的上半节课呢，我讲语法的体系，然后呢你大概你列一下，你先别着急，现在就就题论题的知道就成了。何为独立主格？首先它很重要，算难点啊，因为都不太好掌握，而且好多书上没有说明白。那么独立主格呢是这样的啊，第一个问题呢，独立主格的构成，那么构成呢是由 AB 两部分，如果 A 是逻辑主语的话，那 B 就是逻辑谓语，当然是逻辑上的啊，不是真实的，所以你甭想着独立主格是句子，那不可能啊，它就是一个成分。那到底是什么成分呢？那么第二讲它的功能或者它的，那么功能如此：第一，它可以在句中做状语；第二，可以做同位语啊，做状语多一些，后面往往同位语，前面往往状语啊，往往这不是必然啊，这是它的功能，状语与同位语，别的没做过。你说做主语行吗？不可能，做定语都不允许，没有过啊。所以这是它的构成与功能。那么第三，我就解释何为逻辑主语啊。逻辑主语呢，就是能充当逻辑主语的名词或者代词，你的这些符号熟悉啊 ，nouns pronouns 是吧？名词跟代词。那么能充当逻辑谓语的，就是小 b 是吧 ？A 与 b 嘛，这不两者吗？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啊，应该是比如说形容词啊，形容词啊，副词啊，副词，这符号呢你肯定很熟悉了。那么介词短语啊，介词短语啊，那么但是形容词能用，那分词必然可以使用分词啊。那么分词呢，我就写成这个形式啊，叫 doing 啊以及 done 来代替分词啊。其实分词还有完成的形式，不光是有这么一般形式。那么这是分词。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别的啊，比如说啊不定式啊，叫 to do something 啊，也可以充当 be 的结构。我不管怎么样，我写的这五种，说形容词、副词、介词短语、分词与不定式，都不是动词本身，所以都不是真实的谓语，明白吗？啊，都不是谓语，所以叫逻辑上的谓语，所以上面叫逻辑主语，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一点呢，这是第三个讲了，何为逻辑主语、逻辑谓语。那第四点呢，我就举例子。那我举完例子之后，你发现呢，哦，独立主格太容易了啊，还从来没有学过比它更容易的东西啊，它是真容易啊。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你看一下。我记得奥运会呢，以前在汉城举办过吧，是吧？那首歌怎么唱的呀 ？Hand in hand， 好啊 ，Hand in hand 啊，手挽手是吧？然后我们两个回家了是吧？啊，他的意思叫手挽手的意思，手拉手啊，肯定是两个人或更多，不过你一个人手拉手是吧？疯了是吧？啊，所以这种结构的句子主语是复数概念啊。好 ，Hand in hand 啊。那么这个结构呢，看好了，后面我们回家这个话只很简单，我随便写这个，你也可以说我们上学是吧，我们游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逗号之前这个结构，这叫首先你得能识别出来啊，这也是我刚才所讲的对语法掌握层次。第一，你得知道 what 是什么东西啊，第二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how 是吧。如果你要用问 why 的时候呢， why 学语言少问为什么，你先模仿正确的，让它成为自己的，把它自由化了以后再去问 why， 因为问外的时候是比较高级的东西了，就比较难了。你先把基本东西是什么说出来干嘛使就行了啊。到底为什么呢？有些东西是没有定论的，因为语言很多是习惯的啊。所以这两个层面来掌握它。那它是什么呢？好，拿到这种结构呢，比如说题里面见了，这叫独立主格啊。 那你们怎么回事啊？啊，这原来是逻辑主语啊，这叫介词短语是逻辑谓语，它不是句子，而整个做全句状语记完了吗？啊，虽然亨廷森的结构呢我们很小就学过啊，但是未必每一个学生都能了解，它其实是一个独立主格，做伴随状语的，拉着手回家了，肩并肩回家了，是吧？它就是这么回事，跟你回家的这个过程动作同时发生，叫伴随。好，第一个例句呢讲到这儿，然后呢你熟悉了，那么我要是你的话啊，前面的东西都可以一无所知，但这句话可以背下来，是吧？你或者如果学习最好的办法是记例句，例句就来帮助你记那些刚才所说的语法规则的啊，需要注意的。但是呢也可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俩都结合。那么其次一点呢是什么？把那个规则记住，例句呢模糊，这也无所谓。或者呢怎么办呢？把例句背熟了，规则模糊，你至少掌握一点你就学会了。因为当把这个例句记熟的时候呢，首先呢语感有了，这样能保证以后做出来正确东西。第二点呢，你一看那个解释呢你就想明白了，其实倒过来一样是学会了啊。所以那么如果你觉得理解有困难，记熟啊，没有比背熟更舒服的，好，把它背会了。那么第二，我再举一个例句啊，再举一个例句，举个什么例句啊？刚才举的是一个介词短语的，那么我再举一个副词的，是吧？我们总说这么一句话啊，是吧？叫 game over， 是吧？啊，都是最常规的，老师都给你举的是小学二年级学生都懂的，是吧？打开那个电脑一看 ，game over 啊，那回吧啊，没必了，再投一个再接着玩，是吧？好 ，game over 了啊，但是这话也可以说游戏结束了，是吧？或者那事儿给黄了 ，game over 了，是吧？我一个人回家了啊，是吧？这不成了，自己回去算了啊 ，game over 了。那这个结构怎么分析呢？一样的道理。好 ，game 是名词，那是什么东西啊？逻辑啊，主语。那这个词是副词，逻辑谓语，副词啊。我们也说下课了，说 the class is over， 这是副词，不是介词。介词是 in， I am in the classroom， 那是介词。好，第二个例句也举完了啊，你就记你知道啊。生活中的东西都解决不了，你要解决难的那不可能啊！你把这些都解决了，那你发现英语很简单的啊。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举一个分词吧啊，分词，比如说，我随便写了啊，说 Mike went out 啊 ，Mike 出门了啊，手里拿着书啊。那么我做这个题给你出一个题，相当于 A 选项呢是 H O L D I N G， 然后 B 选项是 H E L D 啊。但是你们很聪明，答案选哪一个是对的呀？别着急，慢慢想啊，应该是哪个？啊，第二好，对吧？那么 A 不对，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单纯分词做状语，就选 A， 因为分词状语的时候呢，逻辑主语是句子主语，句子主语发出这个动作，麦克发出拿的动作，选 A， 明白吗？但此时就不是分词状语啊，这叫什么呀？这叫独立主格做状语。那逻辑谓语的选择要看逻辑主语，分词选主动被动呢？看谁呀？看 books。那我你不用看黑板，你想着面试，你说我读书，那读这个动是一个动作，我是动作的发出者，书是动作的承受者。好，同样的道理，那么分词选主动选被动，看修饰对象，逻辑谓语修饰逻辑主语。那么当分词说分词是修饰对象，这个动作是所发出者，就说修饰对象是分词动作的发出者，选主动；被修饰对象是分词这个动作的承受者，选被动。那人拿着书，书是被拿吧，所以书是拿这个词的动作的承受者，所以只能选哪个？选 B 二，能明白？好，那么我再换一个题，做个类比啊，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独立主格。干嘛叫独立主格呢？哎，就一个问题，之所以独立在于它有自己的逻辑主语啊，跟句子主语没关系。好，换个题啊，同学们，这个题目选哪个？当然这都大写了啊，大写了，只能选 A， 因为这就不是独立主格呀，这哪是 A 加 B 的问题啊，光一个 B， 光一个分词就没有前面的逻辑主语了啊。而当分词做状语时，其逻辑主语就是句子主语，换句话说，其修饰对象就是句子主语，而句子主语发出拿这个动作，所以选主动，明白？啊，一定要搞清楚了，这就是考点。他考的时候呢，考分词做状语的，让你选主动被动；考独立主格的时候，整体做状语，独立主格里的分词主动选被动。 他就考这么多啊。如果这两个句子呢你既理解了也背下来了，你说上考场不会，那才是奇怪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是吧。啊，你说这种题应该今天学完之后呢，你说老师我再也做不错了啊，让我做错的话呢还不如杀了我是吧。啊，应该是这样的啊。过一会儿什么要以后要总结分词的啊，总结完之后这个当然有一点呢，你不能保证每节课的老师讲的100%的知识都听懂啊，肯定要听懂70-80%，另外的20-30%呢我还能重复到。我只想告诉你我分词还会讲到，我到时候会告诉你怎么说呢。分词的选择主动被动要看什么，看修饰对象的，然后修饰对象怎么来决定，以后说你别着急。在这儿呢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是介词短语的，第二个是副词的，第三个是分词的，那第四个随便举一个吧，举个形容词的吧。好，形容词的这是高考题。好，我再写到这儿。好，老师写的大点啊，怕你们后面看不着啊。说 her mother 逗号 Mary was late for school， 答案选哪个呀？啊，只能选 A 选项啊。因为呢选 A 选项都知道，因为我正在讲这个独立首歌，你再选成别的是吧，那你不是逼着我自杀吗啊。这叫逻辑主语， her mother 逻位移是一个形容词叫 ill， 明白，是告诉状语表原因，因为他母亲病了，所以 Mary 上学呢给迟到了啊。所以这个结构很简单，但为什么不能选 BCD 呢？好，你记住的话，如果今天你做题以后也是啊，那备选的选项要分析，叫主考选项。比如说有 ABCD 四选项啊，如果 A 被选上了叫主考项， BCD 呢它错了不能选，那么这是主考的啊，这三个呢是叫陪考的啊，三个所以叫三陪是吧啊，三陪可能就来的是吧啊，咱们也不知道啊。好，那么呢这个陪考选项呢必须要搞清楚为什么。如果你说下次的做题了，我说答案选哪个，选 A， 为什么？老师语感是吧，你别蒙我啊，这个语感就是一个不会的代名词啊。如果一个题什么叫不会呢，就说你能选出来一个题虽然做对了，但是 BCD 为什么不对说不清楚，就是不会。因为这一次的陪考选项假如这是95年的题目，会在96年97年他再考出来让你去选，而你这次不会选的知识下次必然成为你这次你说不清楚的变成为你下次选择的障碍，你就说不清楚了。那么你把这句话抄起来啊，要想学会知识怎么办呢，要以备课的精神去学习。拿到题什么叫备课呢，比如说那我要第二天讲课了，那么我就大概看一看准备准备，那么做准备呢我知道学生会问我的，那我讲的时候呢答案选 A 说明白， BCD 也得说明白为什么不选。如果你上课的老师既然把对的说明白了， BCD 根本就没说，这老师是不合格的啊。好多老师讲课讲不明白就是如此，他根本就没去备课，没想明白为什么。所以当你这么想，第二天我要给我的同桌说清楚 BCD 不能选，你每次思路往这儿想的时候，往这儿走的时候，那你就对这个题深入思考了，这时候你就学会知识了。而一旦这时候学会知识的话呢，那到以后做题呢就容易了。所以开始看着费时间，其实到后面还是省时间的，你花的时间前后是一样的啊，所以一定要考虑清楚。那么我知道选 A， 那么 B、C 为什么不选？谁知道？能告诉我？